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52首，唱诗52首。我们请一同翻开诗篇78篇，诗篇的78篇。我们在之前已经看过了诗篇78篇的1-33节，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强调回溯历史以及传承内在意义的重要性。我们也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怎么样存着恶意和试探来回应帮助他们的神。在接下来我们所要看的诗篇里面呢，当然也会有类似的内容和结构。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把34节以下的经文给看过一遍。诗篇78篇34节，他杀他们的时候，他们才求问他，回心转意，切切地寻求神。他们也追念神是他们的磐石，至高的神是他们的救赎主，他们却用口谄媚他，用舌向他说谎，因他们的心向他不正，在他的约上也不忠心。但他有怜悯，赦免他们的罪孽，不灭绝他们，而且屡次消他的怒气，不发尽他的愤怒。他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他们在旷野背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他们再三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他们不追念他的能力和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日子。他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在所安田显奇事，把他们的江河并河岔的水都变为血，使他们不能喝。他叫苍蝇成群落在他们当中，踹进他们，又叫青蛙灭了他们，把他们的土产交给蚂蚱，把他们辛苦得来的交给蝗虫。他将冰雹打坏他们的葡萄树，下盐霜打坏他们的桑树， 又把他们的牲畜交给冰雹，把他们的牲畜交给闪电。他使猛烈的怒气和愤怒、恼恨、苦难成了一群将灾的使者临到他们。他为自己的怒气修平了路，将他们交给瘟疫，使他们死亡。在埃及击杀一切长子，在寒的帐篷中击杀他们强壮时投生的，他却领出自己的名如羊，在旷野引他们如羊群，他领他们稳稳妥妥的，使他们不致害怕，海却淹没他们的仇敌。他带他们到自己圣地的边界，到他右手所得的这三地，他在他们面前赶出外邦人，用绳子将外邦的地量给他们为业，叫以色列支派的人住在他们的帐篷里。他们仍旧试探悖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反倒退后行诡诈，像他们的祖宗一样。他们改变如同翻倍的弓，因他们的秋坛惹了他的怒气，因他们雕刻的偶像触动他的愤恨。神听见就发怒，极其憎恶以色列人，甚至他离弃示罗的帐幕，就是他在人间所搭的帐篷，又将他的约柜交与人掳去，将他的荣耀交在敌人手中，并将他的百姓交与刀剑，向他的产业发怒。少年人被火烧灭，处女也无喜歌，祭司倒在刀下，寡妇却不哀哭。那时主向世人睡醒，向勇士饮酒呼喊，他就打退了他的敌人，叫他们勇猛羞辱，并且他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改造他的圣所好像高峰，又向他建立永存之地，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牧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在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的意思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73篇的结构，对不起，78篇的结构。我们其实可以在这首诗歌里面的一些情节发现重复之处，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首诗歌其实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12到39的结构，其实和42到72节的结构是一样的，12到16节以及42到55节都是在谈神在带领百姓离开埃及前往应许之地的时候所行的神迹，以及给予百姓的保护。17到20节以及56到58节是百姓怎么样试探神。21到31节和59到64节是神发怒的时候所给百姓的惩罚。32到39是神看待他和百姓的互动的时候的心情，和65到72节一样，都是后续。我想先和上一次一样，跟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诗歌怎么描绘百姓以怨报德，然后才一起来看刚才我们所谈到的那些后续，以此来了解神的心意。刚才我们谈到从42到55节交代了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一直到成功的进入应许之地。在43到51节里面可以看到十灾，神在惩罚敌人的时候，同时也是解救和保守他的百姓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这些灾难当中被保守，当然也会让这些以色列人察觉到他们和埃及人的不同，他们也可以认识到他们祖宗的神和埃及的那些众神也不一样。52节到55节就谈到他们离开埃及过后的状况，53节呢又再一次的谈到了红海的时机，只不过这一次呢把焦点放在了仇敌被灭没。在这里呢，神像牧羊人一样照料他的羊群。54节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经文，因为在这里呢或许有很多的可能性。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把54节这里的这个圣地的边界和山地讲成是约旦河西边，也就是绝大多数的以色列人的支派所居住的地点，特别是在那个地方里面呢，其实山地的比例其实非常的高。那这个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54节的这个山其实是单数，所以它指的可能不是很多山或者是山脉所组成的山地。当然54节里面的圣地还有这一座山呢，或许也可以指着锡安山这个圣山，或者是其上的耶路撒冷。但是当我们留意到这里的时间脉络是之前，而作者很明显的才在67到68节里面谈到了大卫所处的支派犹大替代了以法莲，那么54节就谈到锡安山哦，可能太早了。另外一个可能性其实颇高的，有点更高的，应该是以出埃及记15章和19章为典故。摩西在得胜后所吟诵的诗歌里面就谈到了神会在山上建立他的圣所。在19章里面，当百姓他们靠近西奈山的时候，神告诉他们要划定边界，叫山成圣。那当然也是神跟百姓立约并且颁布律法的地方。当我们看到一开始作者格外强调律法的重要，那或许54节这里的山所指的可能是西奈山。好，那我们现在再往下看，当我们看到神各种各样的神迹所给予的保护之后，我们在56到58节里面又再次的看到百姓仍旧试探主。在第九节那里，我们看到作者谈到他们百姓拿着弓，那57节呢却很讽刺的形容他们像翻倍的弓，完全没有办法使用。那58节呢就谈到了他们的这种试探和诡诈的表现。他们去到了神所应许给他们的地方之后，依旧没有除掉原来那个地点里面的那些宗教的崇拜。神为百姓选择适合的敬拜的地点，就是约柜所在的那个立神明的地方，而不是丘坛。在这里呢，百姓雕刻的偶像是复数，这当然表示哦，百姓哦也学习了外邦人的那些多神的信仰。当然，他们也就算是拜耶和华，也不能够为耶和华来雕刻偶像。偶像崇拜和对于真神的敬拜在圣地并存，可以让我们看到百姓真的是想要一只脚踏两条船，他们在测试神对于忠心的要求，也是在测试神会不会比那些外邦人的神明更加值得敬拜。果然又像我们在20几节所看到的那样， 所以我们在59节到64节里面可以看到神的愤怒。60和61节里面所谈的是约柜被掳的那件事情。在之前，约柜其实被停放在示罗，因为作战的缘故，约柜被抬到战场上。百姓期望约柜的存在可以为他们带来胜利，但是他们却不晓得已经执意要离开百姓的神，以及不再顾惜那个象征着他跟百姓同在的宝座还有帐篷。62节里面，百姓是神的产业，但是神在发怒的时候宁愿让百姓得到他们应有的惩罚，倒在敌人的刀剑之下。63到64节里面，通过四种人的际遇，让我们看到当时百姓的惨况。少年人被战火吞灭，处女是在婚嫁的时候享受别人以喜歌对于她的赞美，但是当心中的男子战死，女子也无人可嫁，孤独终老。祭司是当时以色列百姓当中非常尊贵的人，但是当他们死在刀下的时候，他们的妻子因为哀痛连哭的能力都没有了。我们或许可以参考一下，当以利的两个儿子战死的时候，在战场上被杀害的之后，以利的媳妇因为家族的覆灭，特别是约柜被掳，神的荣耀离开，连很正常的情绪反应，喜怒哀乐都丧失了。这当然可以让我们看到这对于人的打击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借由这四种人的缩影，我们可以看到百姓被击打的程度。好，到这里我们已经了解到神的保护以及百姓的悖逆和试探，再加上神的惩罚。我们之前已经谈到，在诗篇里面有两个在内容和结构上对应的大段落，那我们现在就要很快的一起来看这两个大段落里面后面的那些部分，也就是惩罚之后神到底有怎么样的心情，以及他的一些后置的处理。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34到39节。在这里呢，百姓因为被惩罚了才回心转意的寻求神，但是呢，神其实也知道他们口是心非，嘴边讲一套，心里面想的是另外一套，寻求赞美不过只是片面之词，心里面骨子里面是虚晃，对于神的约一点都不忠心。但是神其实顾念到他们只是短暂而虚无的肉体，所以神怜悯他们，赦免他们，消去了他的怒气，而不灭绝这些百姓。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心情，他不是一个很好骗的神，还像我们看电视剧那样，很多苦命女被那些花言巧语的负心汉骗得团团转。神不是不知道百姓的诡诈，也不是神没有能力追究，只是当神看见人的渺小和虚无的时候，神不会因为觉得人没有价值就永远弃人而弃去。相反的，因为神跟人立过约，神也凭着自己的慈爱怜悯继续的看重这些百姓。这时候我们来看65节到72节。65节这里呢，就谈到主睡醒。60节里面谈到的示罗的帐篷，还有61节里面的约柜，其实就是神的家，还有神的座位。因为百姓的离弃， 因为百姓拜偶像，神也很像无家可归一样。但是现在主像那个因为藏了酒而有勇气的勇士一样，他会打退他的敌人。六十七节所指的其实是六十节，因为示罗其实在以法莲里面。那我们在之前也谈过以法莲如何在这十二个支派里面领受，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再担任首领的角色，所以神后来就选了犹大。在这里呢，我们从下文可以看到作者并没有把焦点回溯到雅各曾经给的众子的祝福，而是把焦点放在犹大支派里面的大卫。六十八和七十节里面的拣选都看到神主动的动作，神其实不坐在月柜，也不住在会幕，天上的天也容不下神，但是神看中了大卫的心意，愿意破格去接受大卫为神所盖造的圣所，以及所选择的山和其上的城。在五十二节那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神看待百姓就很像牧人看待羊群一样。所以七十到七十二节里面的大卫被选召之后，当然也会按着神的心意来照亮他的百姓。我们千万不要觉得亚萨这个宫廷诗人在拍他的老板大卫的马屁，用自己的诗歌作品为他的主人歌功颂德，为大卫的王权，为大卫替代了以法莲支派的统治权，在那里领导舆论风向，很像很多国家一样，成王败寇，成战胜的人书写自己的历史，抹黑自己的仇敌。以法莲的失势其实是更早之前的事情，在扫罗当王的时候其实已经发生了，而大卫所替代的是扫罗这个便雅悯支派的王。亚萨如果是为了要巩固大卫的王权来合理化的他的新政权，那他要贬低的应该是以法莲支派，对不起，他要贬低的应该是便雅悯支派，而不是以法莲。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作者去贬低便雅悯人扫罗，所以诗人是真的借由回顾这段历史而明白神的慈爱，以及神借由拣选新的王而重新给他的百姓一个机会，让他们不再是没有牧人的羊群。今天也但愿我们可以从这首诗歌里面去看到神对于百姓的怜悯和慈爱，而懂得把握机会赶紧回转归向这位慈爱的神，并且让他来更新我们。我们现在就请一同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主，我们的家庭祭坛到此，愿神祝福大家平安。